阿弥陀佛。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很抱歉今天耽误一点时间，请看今天发的补充讲义。补充讲义第六，编号第六，页数是从第十八开始。从上次讲十地跟五道位的关系，以及十地跟般若法门的关系，我们从初地菩萨复习一下。初地菩萨要具足十个条件，那上面我有按照经文打 1.6 1.6.1 1.6.2， 就阿含经讲家代表金钱的贪爱跟男女的纠缠，然后翻过来到19页，小品般若经阿毗跋致品讲的觉摩品是第19，有讲了远离行、杂糅行、愧闹行跟真上慢行，这段非常重要，有兴趣的人应该回去读小品般若经。关键是菩萨应该学声闻法，但应该远离声闻跟辟支佛的心。对不起，那个辟字打错，没有人字旁，因为中国同音字哈，电脑有时候会按错，对不起。第二个，菩萨应该精进学般若波罗蜜的法门。第三，广大的无量菩萨道最后要就近成佛，般若智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具足一切种智，这是我们学佛最重要的目标。学佛不单单只是只有慈悲愿力而已，最后呢，你必须要有般若智慧，才能从轮回当中得到究竟的解脱。接下来 1.7， 菩萨从初地一直到十地，始终呢见到佛的相好身，这算世俗地说，永远他不离开念佛，请看第20页。不离念佛是指圣义地，当然菩萨一定是由世俗地的持佛名号、观想观相的念佛所缘境，而让你误入到圣义地。上一次也介绍了黄念祖老居士跟彭继勋老居士的《华严念佛三昧论》，这部论非常好。接下来我也引用了《入菩萨行》第9章第38颂，讲到供佛是由你的心所显现的，所以不可以执理废事说啊，既然一切法是唯心，那就不用供佛啊，这样的想法啊，这样的见解是断见。看第二个离垢地，好，离垢地里面菩萨要修戒波罗蜜，翻过来21页。好，我把上次所有的表解跟，因为电脑已经坏了一两次了，所以把所有的讲义呢通通都打上去啊，重新校对。菩萨要发愿三句境界，所以有受菩萨戒跟没有受菩萨戒是不同的。我在这里啊，苦口婆心劝啊，是希望大家尽行受，你不能等到对话断一口气的，你说师父我要来受菩萨戒，那时候因缘是不具足。因为受菩萨戒要三施，要七正，要十施，好，不是一个法师就能受菩萨戒，一个法师只能受三规五戒，菩萨戒是要到戒坛去受的。第二，菩萨要知恩报恩，然后要修忍辱啊，最重要是忍辱力是修禅定的前方便。第四个，菩萨受欢喜，他了解到生佛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他觉得呢可以真正悟入到成就别人就是庄严自己，所以菩萨呢他会生生世世的广度众生。接下来菩萨他不发愿不舍一切的众生，但是他虽然发愿不舍一切众生，但是他也要有条件，条件就是众生要有因缘果。从那个盂兰观音的视线有没有，请画一个句号，果把它放下来，因为我的电脑今天有点问题，所以软体也不太稳定。第六个，菩萨进入大悲心，发愿广度众生，那佛经讲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身求安乐，引了《入菩萨行》如实法师翻译的第9章第52颂，请翻开22页。这个菩萨度众生这四个条件非常非常重要， 你要帮助众生，不是发了愿就能够帮，你要看自己有没有足够的条件。寄送里面22页说啊，为度于苦众，菩萨离贪聚，然后悲智助轮回。对不起，他要移下面一行啊，此即悟空果。即就是当下烦恼就是菩提，轮回就是涅槃。讲得更深一点，妄念就是法身。所以在一切的境界里面，都是他帮助众生的因缘，不管那个因缘是好是坏的，他都能够帮助众生。这个是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无有穷尽的轮回里，他要救度众生，他是要有很多很多的条件的。所以菩萨广度众生呢，他需要这四个条件。第一个要有大悲心，第二个要有大智慧，第三个要有善巧方便。有些人想去帮助众生，但是没有善巧方便，众生还是会起烦恼的。第四个就是你自己的见解要不堕在空有两边，究竟的证悟所谓的空性的智慧，你才能够敬畏来地，不疲不怨的度众生。不然菩萨帮助众生的时候，碰到众生呢，譬如说陷害他啦，或是呢出卖他的时候，菩萨有些小菩萨或初发心的菩萨是会退道心的。但是有这个发长远心或生生世世学习佛法的这样的菩萨，纵使有时候众生啊利用菩萨或拍卖菩萨或陷害菩萨，菩萨他知道这个人无我法无我，他也觉得呢反正我也不可能被你拍卖，对不对？该被你拍卖的是业报，不被你拍卖的呢是我的福报，所以他是不会在乎众生去怎么陷害他的。但是这当中他必须要智慧、悲心跟善巧方便，跟证入空有不二的这个见地，这个圆满的见地就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在幻灯片上也有写啊，有列出来。好，接下来再看菩萨要恭敬老师。那这上次讲恭敬老师，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藏传佛教要把上师等同于佛，这个是跟我们北传佛教不一样的地方。上次我也讲了这个刚果巴大师见密勒日巴的例子。第八个，菩萨呢他要勤求，一心求各种波罗蜜，一心一意。这个波罗蜜包含十地波罗蜜，包含无量的波罗蜜，这样子满足这八个方法，菩萨才叫真正呢登到二地，叫做离垢地。二地离垢地是以持戒波罗蜜为主。好，今天我们看第三地发光地，在你们的补充讲义经文的话呢，是在上一次发的前面啊。第三发光地第十二页的第九行。那今天呢看也同时十二页配着二十二页一起看发光地。发光地以求忍入波罗蜜，忍入波罗蜜，忍入波罗蜜为主。忍的前方便是忍入波罗蜜是你修禅定波罗蜜的前方便。那菩萨要具足五个条件，请看经文12页第9行。复次，须菩提，释迦牟尼佛对须菩提说，菩萨摩诃萨修学要让心安住在第三地当中，要学五个法门。何等为五个法门呢？第一个要敬畏来记的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要多学问多法门，然后无怨足。第二个，菩萨在对众生讲经说法要有清净法师，也不可以自己共高我慢。简单讲，清净法师就是说他不可以看对方的对象啊是文武百官他就讲得很欢喜，那是贩夫走卒，他几句话就把他应付了。这样的话，这个叫不清净的法师，虽然他说法了，但是他的心是不平等的。第二个，在说法的时候不能够贪求众生的供养，众生供养多，我就讲得好听一点，那众生呢不供养我，我就呢随便应付一点，这样子也不可以。第三个， 菩萨清净法师当中不可以去抓信徒，因为佛度无量的众生，跟你有缘的自然就会得度，不能有缘的呢，你怎么拉也没有办法的。所以他总而解释说，在以清净的法师当中，说法者、听法者都应该要谦卑，所以不可以自高，不可以共高我慢。我想最好的例子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你再看阿含经或大乘经论，不论在家出家，只要因缘去跟佛陀求法，佛陀都会满众生的愿，他永远是不疲不厌的利益众生。可是放眼而看，我觉得我们佛教徒啊，很抱歉，这今天第三地哈，有些东西会讲得比较激动一点，因为我觉得佛教徒常常要用佛经反省自己。我虽然很年轻，但是我很关怀佛教，但佛教表面上很蓬勃发展，可是内部当中啊，你若细微的去观察，依佛讲的经论去自我反省，其实我是很担忧的。因为佛法当中它会变质的很多，比如说很多佛教徒的团体呢，它当中弘法它就不清净，弘法当中它有目的而得，而且弘法当中也会因文武百官、王公贵族这个呢而有分别心，我觉得这个是不如法的。这一点我插播一下，当时我自己我在我师父座下发愿弘法的时候，我的家师就曾经告诉我过，若有众生真正跟你请法，不管是一个人、五个人、十个人、一百个人或一千个人，你都要有平等心说法啊！我常常警惕我自己，我想这一点我是做到了。不管是在这里讲，我在新加坡讲，我在印度尼西亚讲，在每个国家讲，我都很用心的准备。准备分两方面，第一个修持，因为我毕竟是一个薄地凡夫，虽然我是有佛性，但是我要求佛菩萨加持，让我的佛性显现，跟清净心相应。第二个，我会花很多的时间，尽我的能力，把我这一生所学到的，不管世间跟出世间的学问知识，用学术的方法把它整理完。因为我也曾经做过虔诚的在家居士，假如我今天不愿意很虔诚的去学习，法门无量誓愿学，一切善法应当学，这样子的话，你才会平等心说法。所以在座居士若要发心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第一个先要清净心，第二个要求发大悲愿心，求福利加持。讲经说法当然是你个人的功德力，但最重要是福利。所以有很多人赞叹说啊，师父你讲得很好，其实我很谦卑也真诚的说，是福利加持，也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所以我们来共同研究可能很少人都研究的十地经论。所以说法者、听法者都要有清净心，这样子你才会跟法相应，你才会呢能够在听法当中调伏你的心性。我们地藏经里讲，难言伏地众生的心性是刚强难化，难调难伏啊。我们学佛法的目的是调你的内心呢。假如你懂了很多知识，你跟人家比、跟人家争，那你还是不能够让你的心变调柔的。这是佛教跟世间的学问不同的地方。好，待会细节我还会在后面讲。第三个，菩萨以清净庄严的佛国土为目的，但是他也不会共高我慢。最好的例子来举例子，就是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观音跟释智为他的两个大菩萨。观音跟释智在十方佛国土里面去亲近其他诸佛的时候，他也很谦卑。不但是观音跟释智，你看看《法华经》，文殊师利菩萨或普贤菩萨或一切的与会大菩萨来听《妙法莲华经》的时候，来自于龙女啊，他看到释迦牟尼佛跟多宝佛法都是等同的平等心，他不会说哎呀，我是从极乐世界来的，我们极乐世界是最有名的，我们度众生功德力是很大的，来了以后就很共高，不会。观音、释智、文殊、普贤这些大菩萨遇到所有一切的佛都是礼敬诸佛的。讲这个目的是告诉你各位，不管你在南传、北传、藏传，你亲近哪个道场、亲近哪个师父，乃至于你跟哪个善知识有缘，碰到其他的道场也应该要平等心。不要认为说哦，我的传承是最殊胜，你的法门是很低，老实说你这样一念呢就违反了清净平等心。 当然你跟这个传承或这个法门或这个道场有缘，那是多生多劫的缘，但是真正行菩萨道的人，看到十方一切的佛法生三宝，他都应该生平等的恭敬心。除非他是破戒的善知识，除非他是邪见的善知识，你可以默然而远离。我觉得尤其在藏传佛教里，我看到有些对自己的上师跟传承非常强烈的信心，这是很好的。但是强烈的信心当中，若不保持平等心跟清净心的话，你到了其他的法门去参学，或到了其他道场去，你是会生共高我慢心的，这个要很小心，自己要反省。同样的，第三个，在清净佛国土里面，你不管是跟哪个佛学哪个法门学，你不会呢凭着自己的佛跟菩萨的功德力来以中国话来一句话叫仗势欺人吧，或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菩萨跟菩萨之间都很谦卑的，这一点大家要记得。第四个，菩萨发愿受世间无量的勤苦，不以为疲厌，是因为要救度众生。第五个，菩萨住在这个惭愧处，你看第三地，忍入波罗蜜的人要先修惭愧心。所以菩萨摩诃萨住三地当中，应该着满足无法。好，我们先看讲义第22页，先看第一条，菩萨应该多学问无厌足。经文说，云何菩萨摩诃萨多学问无厌足呢？它有定义，诸佛所说的法，注意是诸佛，不单单指阿弥陀佛，不单单指释迦牟尼佛，若此间的世界，若十方无量的世界，所有一切诸佛所说过的教法，我都应该发欢喜心去学习，尽欲闻持，尽你穷尽你的生命体力，欢喜心的去听闻跟受持，这个定义才叫做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名多学问无厌足。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对象是指十方世界的一切诸佛，它的内容是所说的一切教法。一切教法假如以现在解释就包含南传北传藏传的教法都应该去学习。它的时间呢是近未来际的，是无有休息的。我不知道这位看了这一段大家有什么感触，很多人要达到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当然可能也有人连友就会跟师父请教，哎呀师父啊，我都已经很老了，听到你的经都是四字头五字头六字头七字头的，那我们都老了对不对？很多的众生都有他自己的顾虑跟烦恼。其实你应该发菩提心，法门无量誓愿学。你若真的发心学正法的话，你寿命是会长的，因为你的心是在圆正法上，正法有正法的功德力。任何一部经，比如说华严经，由华严会上佛菩萨护念你，读法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会护念你，你念楞严咒或楞严经，楞严会上佛菩萨会护念你，你读般若经，三世诸佛一切的般若会上佛菩萨会护念你，你修净土法门，莲池海会佛菩萨会护念你。你怎么会担心你寿命不够呢？你应该担心呢，你没有把握生命啊，让你去空过了，而你没有真正的去学习。我记得妙净老和尚啊，他很可惜啊，虽然往生了，众生没有福报。他要往生前一两天，他对着他的弟子说，他的弟子转述给我听，他在书上面也有写，他说，我一生弘扬佛法，但是最后我应该赞叹我自己。赞叹我自己不是骄傲，那是自信，自信跟自傲是不同的。他赞叹他自己从出家小时候啊十几岁开始学习佛法，18岁出家，一直到现在他往生74岁，他从来没有空过一天。他每天做的事情就是什么？禅坐、读经、诵经、为众生讲经，还第四个为众生办行政业务。他一生真正的呢是堪为僧宝啊。有些人出了家做僧，但不一定是宝，因为他心中没有法。可是你看他能够赞叹自己啊，一生没有空过，因为他很穷尽无有穷尽的都在学佛法。所以你学习佛法对于你修持的念力一定会增上的。你念佛念咒跟念经，你的体悟的功德力是会不同的， 不然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要说无量的法呢？举一个字例子，在我讲经说过，六字大明咒不是所有的众生都听过。在座各位可能大家听六字大明咒觉得很喜欢，有些人听了他就觉得音乐没感受，有些人听了他还知道诸佛大悲心的功德力，有些人听了呢他还去学习观音的法门。所以学是有层次的，所以对象要学十方一切诸佛的妙法。所以阿弥陀佛他考虑到这个愿望，当然现在下面又有人会跟我抬杠说，哎呀，有些法师不是讲专修专弘吗？啊，这个问题我想我在新加坡讲的普贤十大愿我曾经公开的回答过，法门无量誓愿学跟专修专弘并不冲突。我自己也学过专修专弘，但是听好，并不是专就绝对不能碰其他的经典，佛没这么说。佛成佛的时候说要法门无量誓愿学，假如你个人的根性能力，你说哎呀我这辈子没办法，我的身心体力我的智慧有限，可以，那你就学多少换多少，但是你不可以得少为足，说我不学了，不学的话你心中就不会有法。还有一个更糟糕的是，自己学不学还好，看到别人学不欢喜心还毁谤说哎呀你是杂修，其实讲那种话叫谤法。我为什么会觉得佛教徒为什么我们本身就有很多很多的业障，无量劫当中要忏除的很多，但是假如你的见不够圆满的话，其实你有意无意你自己都在谤法，只是你不知道。所以你自己不学可以，但是看到别人不要阻止别人家学。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若有人阻止别人学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叫三世一切诸佛的大魔障。所以这些听起话来是很刺耳的，但是我是法师，我觉得我必须说，你自己不学可以，但是看到别人要生随喜的心，对不对？随喜功德的心，觉得哎呀我的知识我的经验体力我不够。有些人跟金刚乘有缘，我跟金刚乘没有缘，但是我对金刚乘的教法也要生随喜功德的心，不要内心里起念头说那个金刚乘，对不对？你这样的话就是关了一盏门，你生生世世就听不到正确金刚乘的教法。你不喜欢法华经可以，但法华经是十方无量诸佛度众生的大法，但是你跟法华经没有缘没有关系，看到人家读法华经印法华经讲法华经要心生欢喜心，否则你到弥勒菩萨在世的时候法华会上也没你的份的。为什么呢？你心中升起了人见我见众生见，关注自己的世界去听一切诸佛的教法。所以阿弥陀佛是弥陀佛大愿王，可是我真正感觉有些弘扬净土宗的法师，我自己也弘扬净土宗，但是我想我弘扬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常常把弥陀佛大愿王变成解释为弥陀佛小愿王。念一句阿弥陀佛是非常殊胜的，可是你想想看，一个金字塔若没有基础，你一句摩弥陀尼号真的念得能相应吗？不容易。所以各位大家不要认为说我就只要一句阿弥陀佛就好，其他就都不要了，这样子呢你的见是不够清净的，也不够圆满的。我举一个例子哈，多年前我在某一个佛学院去教书的时候，我刚开始去弘扬净土宗，当然我也会告诉他专跟精的好处。当时有很多学生不服气，他说老师我们在佛学院里面开很多课，你讲专修专弘的话，那大家呢都通通都不要上其他的课啦。当然呢，那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来辩论吧。这君子之争必也射乎，你要有礼貌，然后呢你要精论英句，若是老师辩输你了我就不教这一门课，若我辩赢你了你就要心服口服，先谦卑的学这一门课。没办法，因为学院排了嘛，净土学啊，对不对？净土学广义的是净佛国土，具体的来说西方极乐净土是比较殊胜，我两个都讲。所以在佛学院的时候我度的众生是广学多闻型的，他不像在家各位在家居士你是专修专弘型的。然后呢就曾经有一个法师， 变到最后不服气，私底下就反问我一句话，说老师，假如三藏十二部只专修专弘读某一部经，其他都不读的话，请问正法不就是这样就灭了吗？那时候我很大的震撼，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可是呢，我说这个问题让老师想一想，传统上你弘扬哪一部法门是你的愿力，但是不可以执一而谤他。释迦牟尼佛到这个地球上来会讲大正藏，这个以中文大藏经来讲150多册，我告诉你，这个世界的众生，九法界的众生就一定跟这里有缘。若跟你没有缘，跟这个世界没有缘，释迦牟尼佛不是不会浪费口水跟生命的。所以佛开无量法，为度无量众，为治众生有无量心。某个道场可能弘扬法华经，某个道场弘扬华严经，某个道场弘扬净土五经都好，但不可以毁谤。这个才是三世诸佛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再讲得更重一点，假如你自己虽然修净土，你看到别人的念头你就生不欢喜心、排斥心，我可以告诉你不容易往生极乐世界。我讲真话，阿弥陀佛在第18大愿讲，唯除忤逆啊，诽谤正法。很多的在家出家自认为打着净土宗的名号很高，可是去批判其他的法门，或是禅宗批判净土宗，其实果报呢都是在三恶道的。不要临终业力现前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怎么阿弥陀佛没现前，因为你在细微的时候你都在造谤正法的因啊，你都没有在生随喜功德的心啊。这辈子我刚才说过，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涯规划，你可能这辈子好，我的精神体力智慧我就好好修净土可以，但对其他的法门要生欢喜心。你真正念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觉，对其他的法门你怎么会不接受呢？各位应该去想一想这个问题。所以那有人就说哎呀，那我到了极乐世界再学。那反过来讲，举个例子，假如你现在学，好，我讲 A 跟 B 好了， A 法门无量誓愿学， B 专修专弘。好， B 到了极乐世界以后，花开见佛的时候还是要遍供诸佛愿啊，对不对？你还是要供一切的佛啊，还是要听一切的教法啊，你还是要道家慈航行菩萨道，功德圆满，你才能就近成为八相成道的佛，对不对？所以你往生的时候呢，可能中辈往生或下辈往生。另外一个 A 的人呢，他很精进，他现在就学金刚经，到了极乐世界他功德力比你快啊，上品上身，阿弥陀佛为他一讲金刚经，他立刻就开悟啊，请问哪个先成佛呢？不一定。所以我觉得法门无量誓愿学跟专修专弘并不冲突。好，我现在讲华严经十地经论这个问题，在十地里面菩萨曾经站起来问佛过，问大菩萨，问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一般而言总体而言他是这么回答，他说凡夫从外凡位到内凡位，进入凡夫进入圣人的位置，凡夫因为散乱心多，昏沉心多，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要精进修学，不论在家出家都很辛苦，所以专跟精是很殊胜的，经文是这么写。也就是说你要得定心一净性，你必须要有专精，可是登了地以后，初地菩萨应该发广大的愿力，法门无量誓愿学。所以初地他可以见100个佛为他讲经，二地是1000尊佛为他讲经，三地是1万尊佛为他讲经。登了地以后，他发的愿力越广大，学得越快，法门功德力越大，度众生功德力越大，所以更快的能够成佛。所以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得出来，对于没有登初地或登初果的凡夫来讲，的确专精是很好，但是专精的目的是要让你得定，它是指在你修持的过程中。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很多人对于杂修从来都没有去想什么叫做杂的定义。他所谓杂修是说，你现在念阿弥陀佛，待会念观音，待会念地藏，你 念哪一个你都没有信愿行，你的心是跟散乱心相应，这个才叫杂修。若是你对每一个法门都有信愿行，修一个是一个，修两个是两个，怎么不会帮助你往生极乐净土呢？何况在净业三福的第三福也讲说，要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啊。我讲经都有根据的哈，各位应该去想一想。所以事实上有很多法师乃至于很多在家居士，他当然英文讲 overemphasize， 过度的强调，强调到最后呢，有时候呢他并不是一个圆满的证件，这个我觉得大家要警惕。所以这里讲要学十方一切诸佛的教法，所说的一切教法要不疲不厌的去学，而且要欲静静欲闻持，尽你的一切的心力体力欢喜心去学。闻持是如是我闻，依教修持。请看23页，关于多学问无厌足，在你们的讲义23页里面也讲，俱舍论里面就讲到，听闻圣法有五种利益。第一个，闻前所未闻法；二，熟悉已闻教法；三，能够清除疑惑；四，堪能决定正见与邪见；五，以智慧能了知圆满佛法的语言跟义理。好，这是看幻灯片，红色的字是俱舍论原来的经文，后面黑色的字是我写的。好，因为文言文对大家有时候体会会很比较不清楚。闻前所未闻的法，就是说第一个你要有欢喜心来学你从来没有听过的教法。有些人这辈子一听来一出生他就读喜欢法华经，那是因为他过去在过去诸佛过去世界他曾经听过某一尊佛或菩萨讲过法华经。有些人他一出生他就很喜欢金刚经、般若经或大智度论，这表示你过去呢是修般若经的。有些人呢他听到这些都不欢喜，可是他一讲到打坐禅定他就会非常欢喜，他宿世的善根。所以在瑜伽师地论里面也说，性行人法行人，每个人的这个根性是不同的。所以俱舍论说，为什么我们要听经？听你没有听过的教法。第二个，那已经听过的教法呢，有人常常会说，哎呀讲来讲去都这样，反正我都懂。其实错了，表示你没进步。经文有无量义，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间体会是不一样的。经文是空性的，举一个例子，像大海里深浅一样，有一个农夫啊，不，一个渔夫到大海里面，他要钓鱼。好，我这是做比喻。他想捞，他现在把这个毛啊或这个钓鱼竿丢进去，他刚开始钓了可能是500尺的鱼，然后就走，下次同样来一样的这个地点，他一样还是可以钓鱼啊，他可以丢到1000尺啊，或5000尺，或10000公尺啊。可是不敢，5000尺、10000尺或50000尺都是来自同一个大海啊。这个表示说经有无量义，所以在中国传统佛教里面讲，为什么要受持读诵读经，在外国人会觉得好无聊哦，都一样的经文，你怎么每天 repeat 的念呢？他不知道，其实一直念呢，他不知道，他就是在净化你的心。有一次我放给外国人听六字大明咒，他很有趣的，他说奇怪，他的歌词怎么都是一直重复的啊。他说，我跟他说，因为他就是不要你去了解的意思，他在重复操作当中就是让你得定的。没想到外国人是把咒语当歌词，因为他觉得歌词应该写的很多都不一样，其实这是不了解。所以听闻已经知道的教法，你才能够呢不断的学习，在不同的时间你会有不同的体悟。比如说举个例子，出离心、菩提心，大家听很多很多的大乘经论都有说到啊，可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你想想，回想你过去5年、10年或15年前你所体会的菩提心跟今天体会的菩提心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很多大菩萨为什么要升到诸佛国土里面， 他常常听佛讲五蕴皆空，色受想行是了不可得，很多东西他都听过，可是呢他心当中，对不对，目的是在复习当中，是要得心一净性的禅定。所以知道是一桩事，了解是一桩事，能够断烦恼又一桩事，能够证悟又是另外一桩事。所以瑜伽师地论里面为什么会有分五位？第三，能够清除你的疑惑，有些疑虑跟迷惑是在烦恼的时候会升起，有时候遇到外道的恶知识或恶友跟你辩论的时候，你经论不通达，你会觉得诶，对呀，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你自己会反问你自己。当然以我个人的经验，我会告诉你，你读某一个经论，假如读得不懂没关系，你可以先打个问号。比方说你读大智度论，前面呢不见得一开始你都懂的，有些地方你懂，有些不懂，不懂的话你可以做用铅笔做个记号，读到后面有些问题前面会解答前面的问题。假如经过一次两次三次你深思熟虑以后你还是不懂，你可以找其他的相关的参考资料，读了以后不懂，你再请教比较了解的在家出家的善知识，他这样子跟你讲，你才会有更深的体悟。不是说不懂了好就去问师父，哎，有些问题你应该先查佛学词典啊，对不对？所以在不同的疑惑的时候呢，你能够呢除你的疑虑跟迷惑。第三点，它还有一个重点，当你跟外道辩论的时候，辩输的时候，表示你的见不够圆满。所以在古印度，小乘跟大乘是辩论的，佛教跟外道也是辩论，辩输是要砍头的。所以可见印度人跟西藏人呢，他们的英明跟逻辑训练比中国人稍微强一点，在某个角度说。第四个，堪能决定正见与邪见，这个很重要。在三才童子五十三参，第一参文殊师利菩萨叫得根本智，他就是能够分别正邪真假。很多人常常说，哎呀，我要去参学，不论在家出家都会跟我说，当然了，我都会合掌，我说随喜功德，可是我心里想，你真的能参吗？你有这个能力吗？你有这样的福德因缘吗？你知道方向吗？